成家恶村，一泓恶川碧波流。离开眼前这条小溪，30年后的再一次踏入，那种物是人非的时代变迁感，着实让我震惊和伤怀。辛丑秋日的午后，我带着女儿回到了我的家乡成家恶，沿着恶川溯源而进，讲述着一个童年的快乐。哪里有平滑绵延千余平方米的山石，哪里有3两巨石围成的小潭，哪块石头下面可以摸出8寸长的石斑鱼。成家恶原为小川村对岸一园3村，里面是灵山和古忍，2条源头各占其一。古忍村在东北向，灵山村在东南向，2园在成家恶村石头桥完成集结，沿溪2景，一曰外石景，长成梅花状，视为美景；一曰里石景，现已填平，不复原状。成家恶村携10个自然村，从小川对岸铜坑原始一路而下，至恶川口沁园，绵延3公里。夜幕降临，一切归于沉寂，散布在陡峭山脊、狭窄山坞之中的大小村落，如同隐身一般，难以找寻。待得旭日东升，炊烟四起，3-3、2-2河除南山的村人出现时，才又有了欢声笑语。成家恶姓氏庞杂，以江城林三姓为主，兼有叶、吴、汪等诸姓。村子虽以成家命名，成姓不算是村里人口最多的姓氏，主要分布在行政村所在地成家恶村及上游铜坑远村、大搭自然村。江姓分布除行政村所在地外，还有上搭、上山、文山等自然村，林姓以西东自然村为主。一个村落的文明进程，人是主要因素，有了人的参与和活动，村庄也就有了温暖。1958年深秋，一支队伍10余人拖家携口往严寺罗田进发，其中的半支留在了当地，另外半支又回到了故土。回来的是江月中一家，水队被不断上涨的江水淹没了，江月中又建了一座水队，淹没的水队叫外队，新建的水队叫里队。一个家族后靠后，围绕一座水队安下家来。江月中不仅开水队，还开着药店当着医生，他替人瞧病开方，即便病人没钱，病也要看，名义上说赊个账，其实他们家还要贴上一餐饭。大老远来看病，总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回去。源太深，一些山脊人家走一趟得几个小时。到了年关，江月中就要把未付诊费的药方付之一炬。江月中时常出诊，一条原理跑，后来还在新溪口卫生院当过院长，到了退休年纪了，又被小川乡卫生院留用了10年。过了70岁，真正退休了，人也没闲着，依旧行走在治病救人的山道上。江月中的拿手绝活是小儿麻疹，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，传染性特别高，在缺医少药的年月病死率高。他一张处方通过辨证诊治，3-5回家检，总能药到病除，村人称他为老月仙。江月中的妻子于桂梅，人称老月嫂，客气地叫一声先生娘。老月嫂虽不识字，却从娘家带来了医治小儿奇风的秘方。小儿奇风病症多发生在新生儿身上，由破伤风杆菌侵入而引起。发病时，新生儿牙齿紧闭，口吐粘稠痰液，疑似得了肺炎。老月嫂用当地草药九层阁等3味草药，使病情调整用法用量，大抵痊愈。生活困难时期，老月嫂常用瓷缸为一种猪草根填充肚皮，村人以为他在炖米粥，揭开一看，一股清气直冲脑门。村人说，昨天有人来看病， 你不是还送了人家一个包芦果？老月嫂说，人家是病人，身子骨弱，总不能让人家饿着回。江月中夫妇俩的绝技，他们的四个儿子都有继承。随着医学的发展，特别是相关疫苗的出现，小儿麻疹因种痘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倒是老月嫂的奇峰秘方，行至今天还在为许多新生儿服务。曾任徽州地委书记的程寿弟，家乡叫同坑园，是程家恶村新安江最上游的一个自然村。程寿弟排工出身，参加过剿匪反霸和土改工作，是村里的老革命。参加工作并走上领导岗位后，时常一辆自行车骑着上山下田做调研，是百姓心中的亲民书记。程家恶园三个村3000多人口，购粮都要到小川粮站，极不方便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程家恶园口新安江畔建起了程家恶粮站，解决了一条园及新溪口连山、街口镇杰湖头等周边村民的购粮难题。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大米，心头特别高兴。程家恶村西东组以零市为主干，主要由小川周头粮迁入，有江必有渡，林清照就是当年的渡工，这一行干了一辈子，跑三江四码头，见多识广，手持竹篙，斗笠蓑衣的船头一站，时间一到，竹篙轻点，喊一声开船了，渡船缓缓离开埠头，一天的生意开始了。渡船的起头是程家恶码头，终点是深渡，去一次4小时，再回来又要4个小时。艄公姓林，程家恶村西东人，孩子们喊他清照公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挂机船没有运营之前，一条园的人的出行全靠摇橹划桨，一天的时间大多花费在了渡船上。清照公吃住全在一条船上，船就是他的家。直到90年代初，程家恶码头第一只挂机船下水运营，把他的渡船远远甩在后头时，已于古稀的清照公才十分不情愿地宣布退休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个体经营业全面复苏，特别是水上客运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。程家恶码头客运船有5艘，3艘常开深渡，2艘常开小川，人们出行十分便利。新世纪初期，随着5新前公路开通运营，水上运输逐步式微，船老大们大抵转行他业。上达江市有一个土墙班，以打土墙盖土楼为业。一个漫长的农耕时代，乡里人大多没有能力盖砖瓦房，多以周边红土为原料建土楼。土墙班上工个个生龙活虎，一周时间不到就能下架。之所以能快速完成，大抵是土楼经不起雨淋，若是开工到落瓦的时间一长，保不齐就会遇到雨天。打土墙不仅要有一身力气，还得考验恐高，墙体越筑越高，人站其上，不习惯的人腿肚子就会哆嗦起来，自然干不了这一行。一条恶川历史上有13座水队，其中大部分为程家恶人所建。水队里有榨糖，可以打菜籽油、豆油、茶油。江连荣、江志国叔侄掌管程家恶水队时，还为公家经营过旧籽油，那也是程家恶水队最为红火的时候。一个不大的榨糖，从冲粉、蒸料、踏菇、上榨、打油，总有10几号人。打油的时候，大家伙儿一起上，喊着整齐的号子，即便冬天裸露着上身，也能出上一身大汗。这些农耕文明的佐证，在20世纪90年代后，随着机榨的出现而关停。文山是家门前的一座高山，也是程家恶村最早消失的自然村。文山小学早已倒闭， 边上不少土楼墙体倒塌或出现裂痕，门全落上了锁。随着人口的迁出，一个村子还剩最后一户人家，主人叫江建军，他说明年他也要搬到山外去了，孩子在外读书，回家一趟不方便。近些年来，程家恶村的高山村落、上搭、大搭、上山等村人口逐年递减，留守村中的大抵是不愿离去的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还有几只看门的狗。陌生人进村，此起彼伏狗吠声，成了村子最后的生气。历史的车轮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变换着我们的家园。2020年，程家恶中心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可无论它如何变换，唯一不变的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乡愁。